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十九讲。十九讲我们谈祭司在日常生活中圣的律法，经文记载在立位记21章1到24节。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神自己的百姓要在神面前洁净，那么洁净之后呢，就是要以神为中心活着，就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活在神面前，就是要圣。那么圣呢，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我们谈神自己的祭司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圣的标准。那么神为什么要为祭司们设定在日常生活中圣的律法呢？我们知道祭司工作的特殊性，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天然的与生俱来的身份就是要归神为圣，所以他们自己要克服自己体内的罪性和软弱，要终生努力持守神自己圣的标准，以至于可以用圣的身份来侍奉圣洁的神。所以律法设定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祭司们成为圣，因此在他们生活中，神通过让他们持守这些律法，可以避免他们沾染各种不洁净、各种污秽的可能性，而且在生活的细节上让他们打掉各种罪对他们的试探，使他们可以通过持守这些律法专一的属上帝，而不是以自己的标准活在神面前。他们可以从俗，就是不属神的状态里面常常的脱离出来，而使自己与俗不同。神通过这些律法使他们做到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呢，可以提醒他们做到真的和俗有分别，以至于可以成圣。这些律法呢，是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呢，做到各方面都满足神自己的心意，就是圣。其中包括如何处理死人，如何呢处理外邦人的风俗，如何处理祭司的婚姻，如何处理自己儿女的教育，以及祭司有残疾了，如何在神面前持守圣。好，让我们进入经文，在21章1到3节，神晓谕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因为死所带来的是污秽，是属灵的污秽，因为罪所导致的就是死亡，而罪导致的死亡所带来的污秽在神看来是不洁净的，所以属神的祭司呢，不可触碰死尸，除非呢是骨肉之亲，祭司才可以触碰，包括父母、儿女、兄弟、未出嫁还是处女的姐妹等等。这个条例属灵的意义提醒我们，今天凡是属神的新的以色列人呢，要小心罪所带来的属灵的污秽对我们的污染，我们要常常的警惕，不去触碰罪所带来的死亡。进入到经文21章4到6节，谈到祭司在民中为首，就他们是属灵的带领人，所以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这里谈到呢，就不可和外面拜假神人的风俗、拜假神的那些祭司一样。其中谈到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这都是当时拜假神的人他们的做法。这就是神谈到的要圣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洁净，洁净自己和外面的风俗、不属神的风俗分别出来。那么这之后呢，就谈到要归神为圣，因为神自己高立这些祭司，就是为了让他们专属神，因此呢，他们要完全的在不同于世俗之后呢，要完全的专属神。专属神这里谈到他们工作的特点，就是他们要献神的食物，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他们不可亵渎神的名。 今天我们新约下的新的以色列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甚至都成为了大祭司，因为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过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施恩的宝座前，通过幔子。那么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祭司般的对罪的这种敏感，要常常的懂得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所以保罗在新约圣经中也这样教导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一个特征是圣洁的。那么怎么做到呢？就是不要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要被他们同化。这就是今天这节经文给我们的属灵的指引。再接下来进入到利未记的21章7到8节，神谈到祭司的婚姻问题。神谈到祭司不可以娶妓女、被污的女人和被休的妇人，因为祭司自己的身份要求他自己的婚姻状态必须是洁净的，必须是符合神自己圣洁的标准的。这里谈到三个原因要求祭司的婚姻必须持守圣的标准。第一，祭司是本身被选出来归神为圣的。第二点，祭司是奉献神自己的百姓所献给神的食物的。第三点呢，神自己是圣的。所以这三个原因要求祭司的婚姻必须反映出神自己圣洁的属性。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呢，二人合为一体，所以祭司作为圣洁的神自己的属神的人，他自己的另外一半必须是符合神洁净和圣的要求。我们知道妓女、被污的女人和被休的妇人，这三种妇人的婚姻或者性的关系所导致的他们所处的状态呢，是属灵的不洁净，因此洁净的要作为圣的祭司呢，是不可以去和这类女人结婚的。神在自己讲过的话里面多次的强调，神自己和属他的人的关系呢，就是夫妻之间应该持守的那种关系。比如说在何西阿书2章19到20节，神谈到他和以色列的关系，谈到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神把以色列人称为他自己的妻子，他是以色列人的丈夫。那么在利未记20章6到8节又谈到说，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了邪淫。神在这里用邪淫这个词，我们知道在夫妻关系中有一方背叛了另外一方，就产生了属灵的淫乱。这个淫乱呢，这个词呢，被神用来描写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人破坏了和神的关系。所以这时候呢，人和神的关系呢，就出现了属灵的淫乱。因为我们在属灵的层面看，我们拜假神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背弃了我们属灵的丈夫，就是那位造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独一的真神。但是在祭司可娶的女人中没有谈到寡妇，因为寡妇呢，如果确实是寡妇的话呢，这里没有禁止祭司和寡妇结婚。在罗马书7章1到3节，保罗曾经谈到过，他说，如果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在这里保罗虽然用夫妻关系来比喻人和律法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也反映了神自己看婚姻的时候他自己的心意。他希望的人是在婚姻上圣洁，他明确的规定，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无论这个妇人被休或者这个妇人脱离了丈夫之后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他这时候呢，如果和别人再结婚呢，就是犯了奸淫了。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一个人的丈夫去世了，那么这时这个情况下呢，利未记并没有禁止普通的祭司和寡妇结合，但是到了大祭司的时候呢，则不行了。 大祭司所能娶的只有初女。好，进入到利未记21:9，谈到祭司的女儿若行了淫乱，就辱没了自己，也辱没了父亲。这个辱没的词就是使自己的父亲和自己呢沾染了污秽。因为神自己的祭司呢应该是圣洁的，那么他的家人呢也要是圣的。当家人有了属灵的污秽的时候呢，就把圣洁的祭司所应该有的圣洁呢也玷污了。其实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在新约，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今天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属灵的带领人就相当于那时候的祭司，我们要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女儿，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自己的家呢配得我们今天侍奉的这样的职分，就像当时的祭司呢要管理自己的女儿，使女儿呢自己保持洁净，以至于配得父亲圣洁的侍奉的身份一样。当时祭司的儿子是自然就要在祭司的岗位上的，所以这时候呢经文只谈到祭司的女儿。在新约下呢，教会中属灵的领袖包括执事和长老都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家。那么在提摩太前书3都谈到了这一点，做监督的和做执事的呢都要好好管理的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不懂得管理神的家的人是没有办法管理神的教会的，因为他自己在神面前领受的圣洁的属灵的身份呢，要求他必须有和这个身份相宜的家庭和家庭的生活，否则他没有办法去做榜样，也没有办法去教导神自己的百姓要圣洁。好，我们再来看经文进入到21:10-12，开始谈对大祭司的要求。首先，大祭司在处理死尸的时候呢，就不能像普通的祭司一样，普通的祭司呢可以触碰他至亲的亲属，但是大祭司的时候连父母的尸首也不可以触碰。我们记得在利未记10谈到亚伦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在神面前献了燔火之后被神击杀，当时神就谈到亚伦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裳，也不可出会幕的门，随从别的人去处理他两个儿子的尸首。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对大祭司的要求。在21:10-12谈到做大祭司的呢，他既然领受了大祭司的职分，头上高了油，又承接了圣职，穿了圣衣，就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这里谈到的呢就是利未记10谈到亚伦的儿子死了之后摩西对亚伦的要求，而且又谈到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所以呢，任何至亲的亲属，任何死尸，大祭司都不可沾染。因为我们讲了，死亡意味着罪所带来的属灵的污秽，所以呢，大祭司，至圣的神的大祭司，作为神自己的代表呢，是不可以去触碰死亡这种不洁净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对大祭司的要求已经明显和普通的祭司不一样了，是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大祭司的。好，这些要求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有属灵的指导的意义，我们今天呢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在旧约时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这样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呢持守的属灵的圣的标准呢是和大祭司是一样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要对罪极度的敏感，任何一个罪所带来的属灵的污秽呢，神的灵都会感动我们不去触碰。进入到利未记21:13-15，谈到大祭司的婚姻上神定的圣的标准，就是大祭司只可以娶处女，而且是本民族中的处女，这是大祭司可以选择的唯一的配偶的条件。神在这里这样要求大祭司，是因为大祭司本身所担当的属灵的职分 要求他自己有完全的圣的婚姻状态，他的婚姻状态必须完全完整的反映他所代表的神的圣洁的属性。我们知道普通的祭祀，在前面讲了，神并没有禁止普通的祭祀呢娶寡妇，就是他的丈夫死后呢他是自由的人，那么他再结婚呢不算作淫乱。但是呢这个条例不适用于大祭司，因为大祭司呢神要求他在他的婚姻上是完整的，他在婚姻上所要表达的是神自己完整的圣的属性。我们知道在神定义的礼仪中，大祭司所能行的礼仪不是普通的祭司能代替的，普通的祭司之间可以相互代替他们实行的工作的礼仪，但是当大祭司要承担的礼仪呢，只有大祭司本人才可以去完成。因此神要求大祭司用最高的标准来表达神自己的圣洁，其中包括婚姻上，婚姻上就是一个最高的标准，那么来表达神自己的圣洁。而且呢，在第十五节谈到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神谈到让大祭司这样做，以至于大祭司所生的孩子一定是大祭司本人的孩子。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话，大祭司如果娶婚姻后的女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他生的孩子呢不是他亲生的。因此在这样的条例下呢，以确保将来要继承大祭司职位的这样的人呢是大祭司自己的孩子。这个条例所引发的，所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指引，就是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做最高的属灵的带领人的时候，神要求我们所有的状态呢都能最好的反映神自己属灵的这个圣洁的属性。那么在新约，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看这个条例的时候，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的心意，就是他要求在今天他设定的教会里面的最高的属灵的带领人，他的属灵的生活状态呢能反映他自己所在神面前承担的属灵的侍奉的职分。比如说长老，这个长老的职分包括传道、牧师，也包括行政上的长老等等这样的侍奉，还有神在教会里设定的执事的侍奉，这样的侍奉呢神都要求他们在婚姻状态上能最好的反映神自己的圣洁，以至于他们在侍奉中无可指摘，而且呢他们可以在人面前公开的教导神自己圣洁的律法。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谈到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且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二节谈到做执事的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在提多书一章五到六节又清楚地讲，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样的才可以设定。所以我们看到神今天让他自己属灵的领袖们，最高的属灵的领袖们一定要持守神自己定义的圣的最高的标准。我们今天所有在教会做属灵侍奉的这些最高的领导人，其实呢他们就相当于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谈到的大祭司的身份。因为今天每一个侍奉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像大祭司一样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在旧约的时候呢，只能一年一次大祭司才能通过幔子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那么在所有的可以做大祭司侍奉的人群中，神又设定了一些属灵的带领人，包括教会的牧师、长老、传道、执事，这些人神要求他们的婚姻状态是完整的反映神自己圣洁的属性。所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相当于在旧约圣经利未记里谈到的大祭司只能娶本民中的处女。而且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是指这个男人 一生只结过一次婚，那么在这样的婚姻状态下才可以被提名被安立，他在神面前做长老执事牧师传道的侍奉的时候呢，才能无可指摘，才能有效果，才能给人做榜样，也才能真正的教导神自己圣的律法。否则的话，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就是得罪了神，也一定没有好的效果。好，进入到利未记21章的16到21节，神又特别的谈到身体残疾的这种情况下如何持守神自己圣的标准。那么祭祀呢，我们知道祭祀的人群呢也可能有身体残疾的情况，所以神在这里清楚的讲，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我们知道神要求自己的百姓在神面前献上祭物的时候呢，都要求他们是无瑕疵的，因此神要求自己的祭祀作为属神的一种侍奉的一种职分，也要是无瑕疵的，像献祭的祭物一样。因为神自己呢，他是要求人在他面前有一个完全的状态，完整的状态，因为他自己呢就是完全的。所以在神的各种属性里面呢，其中有圣洁的属性、公义的属性、爱的属性，其中等等，还有一种就是神是完全的。因此呢，神要求人献给他的祭物呢是无瑕疵的，是完全的。而祭祀呢，作为侍奉神的一种职分，他也应该是在没有瑕疵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履行自己献祭的这种职能的。所以呢，神要求凡有残疾的亚伦的后裔呢都不可进到神面前来帮助献祭的人来献神的食物。其中谈到瞎眼的、瘸腿的、塌鼻的、肢体有余的、折手折脚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者肾损坏了的，这些都不可进前来。我们通过这些状态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今天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新约下的基督徒，我们到神面前来做任何侍奉的时候呢，都要求自己在神面前有一颗完全的心。完全的心包括自己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自己又新犯的错误，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完全，愿意呢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披戴耶稣基督，然后呢来在神面前。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隐而未现的罪，即使受洗之后，我们在神面前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通过披戴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了属灵完全的身份，所以才可以进前来侍奉圣洁的神。那么今天呢，一个真正的在神面前愿意信主的、愿意披戴耶稣基督的人呢，就一定有圣灵的内住，而圣灵呢会要求我们自己呢常常意识到自己的不完全，常常意识到自己有隐而未现的罪，常常愿意在神面前一次一次的洁净自己、忏悔自己又新犯的罪。所以呢，常常的否定自己，常常的背起十字架，天天的背起十字架，像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才可以跟随神，才可以侍奉神。这里面的各种各种体征的不完全呢，也反映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神面前的不完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看不见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在神面前的亏欠，各种各样的在神面前侍奉中的这个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这些呢都是要求我们要在神面前呢每一次有常常的有洁净自己的祷告，这样才可以开始在神面前的侍奉。所以我们每次开同工会，每次的敬拜的领会，要常常在有祷告、有洁净祷告之后再开始，这样呢就得神的心意，这样呢就在神面前呢我们就可以被算作是完全的啊。然后呢21节又谈到反复的重复，祭祀亚伦的后裔呢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上帝，他有残疾所以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了这个条例这样的要求，它属灵的意义和今天的应用。再接下来进入到21章的22到24节呢，又谈到虽然这些在身体上有残疾的人不能进前来献神的食物，在22节谈到，但是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是至圣的，他们都可以吃，因为他们呢有从神而来的神给他们的这种圣洁的身份，因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可以做神的祭司。由此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属灵的新的以色列人，我们尽管在神面前有各种各样属灵的不完全，有各种各样属灵的残疾，但是呢，今天凭着神给我们圣洁的身份，凭着我们的信，我们因信称义，有了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常常的洁净我的罪，你的罪，可以常常的披戴耶稣基督，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神自己百姓才有的属灵的好处。那么过去的祭司呢，一旦他是亚伦的后裔，他是亚伦家的，他是以色列人的祭司，那么他虽然身体不完全，也可以吃神所有的分给祭司的祭物，包括圣的和至圣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神面前不能像身体完全的祭司那样去献祭，但是他们可以享受祭司除此之外所有的好处。今天呢，我们也一样，我们有了属灵的不完全，但是有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圣洁的身份之后呢，我们照样可以享受一切神给他儿女的属灵的好处。让我们感谢赞美神吧。好，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祭司在日常生活中圣的律法。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都是在新约下被主自己的宝血、被圣灵膏立的大祭司。过去的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我们要懂得在神面前持守像旧约大祭司所要持守的律法。我们要明白神自己的心意是让每一个真正侍奉他的人都持守他有的圣。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圣灵的带领下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到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才可以做到专属神，才可以做以神为中心专属神的主自己的百姓。这样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就可以领受由神来的大大的祝福和喜乐。愿神和你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要一生静静地